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哈。我们感谢主啊，这几周以来呢，王牧师跟我们交通的主题是认识神。那今天我想借着这个主题呢，我们稍微来交通一下啊，认识生命之道并长进。那么在开始之前，给大家读一点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待会呢会应用到我们的交通当中，所以我也请大家仔细的来听。那第一段经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抄下来，我们你回家以后可以仔细来读这些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1:25-26，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马太福音18:2-3，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哥林多前书2:15-16，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以弗所书2:19-22，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前书11:1，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马太福音19:30，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加拉太书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又可以在你爱子的名里面聚集，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父王，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认识那生命之道，遵守那生命之道，并从生命之道得益处。主，我们渴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有长进。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若是没有认定你做我们的目标，我们生命的长进就没有方向。主，求你今天说话在我们的当中，主，好叫我们看见生命之道，并晓得遵循生命之道的方法。主，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大家翻回今天呢，我们所用的主要的经文是约翰一书1:4，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么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啊，这一段的经文是约翰，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写的。那个时候他年老了，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所以我想是代表那个世代的使徒们以及教导人传主之道的这些人。他说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又亲手摸过。现在呢，他说我写这本书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把我所知道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传给你们的目的呢，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他要这个读者跟他相交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是跟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在这边我们从这段圣经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模式呢，就是说使徒们他们认识主，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认识主的关系，因为我们亲手见过亲手摸过，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主呢传给你们，就着我们所认识的呢，你跟我们相交就是与主跟父相交。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的方式，就是说人讲耶稣基督，人讲神呢，不仅仅是讲耶稣基督所讲过的东西，它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要把我所认识的主呢传给你，所以你跟我打交道呢就好像跟主打交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模式。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呢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容易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使徒跟先知呢他们那个亲眼摸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个时代呢，距离今天2000年，那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神的道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主？因为我们没有亲眼见过，我们更没有亲手摸过我们的主。那么很显然的就是说，在2000年使徒的时代到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断层。如果我们要把主正确的传出去，那我们中间有一个这个难处呢，我们需要来解决。那记得刚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圣经，我们念了一段，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1章25到26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呢，他去找了扫罗，扫罗就是保罗，他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说在那边有一年的时间呢，跟教会一同的聚集完了以后呢，在那边产生了一个现象，就说人开始称门徒呢作为基督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先做基督徒，然后我们才来找方法怎么做门徒。所以你看，我们有门徒生活班、门徒训练、门徒这个、门徒那个，但是当时呢，是人是从门徒演变长进到基督徒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观念呢来做一个矫正，就是说我们必须来发现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从门徒长进到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徒这个字叫 Christian， 那么它是在 Christ 这个字的后面加 ing， 就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直翻呢，它是叫做基督人。就说有一批人呢，他们在一起聚集到了一个地步以后呢，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现象，人家指着他们这些人说，哦，这些人呢是基督人，就说我们看见他们就像看见我们所听说的那个基督。所以现在有一个挑战在我们的面前呢，我们需要来好好的思考。那么今天呢，我们常常到教会当中来，我们听见甚至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带这个福音朋友或是带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聚会。那我们常常会告诉人家说到了教会啊，你不要看人，要看耶稣基督，对不对？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们这个观念呢，这个说法又跟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有所冲突。因为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今天不信主的人或是刚信主的基督徒，他来到教会当中，他看不见基督，他当然要看你，但是你跟他讲说你们到教会不要看人哈，你要看耶稣基督，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使人产生了一种误解，就是说这个主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那如果你看人呢，人都是软弱，那么所以你要这些不信主的或是这些刚信主的人，我们要他们怎么办呢？好像也只好个人修行，靠个人。但是保罗当时他不是这样讲，他很肯定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他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虽然基督现在已经升天了，但是你们应该在地上呢看见我，像看见基督一样，所以你们有个榜样可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责任，应该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这些不信主的人，跟他们说，虽然你到教会看不见基督，看不见我们的神，但是你看我，你就应该晓得基督当时在这个地上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是怎么传道的，他是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跟挑战。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很谦虚很谦卑，我说哎呀，我们也不可能像保罗，更不要说像基督了，所以我们不敢重复保罗所讲的这句话，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效法 就说我们能够做一个榜样。我想要请大几个弟兄上来啊，做一个表演。这个邵国栋，请你上来啊。还有康志刚在不在？康志刚上来一下，好。那个钟海上来一下，我需要再一个那个 Kevin 上来一下。这，请你把我这个拉上去，好吗？好，我们现在请这个邵国栋来做我们基督哈，请你站在中间哈，面朝后面。OK， 你这个钟海站第二个，对齐他哈，然后 Kevin 第三个，康志刚你站最后，请你们对齐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呢，我们刚刚也读到，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房角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说我先跟弟兄姐妹讲，就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么多的比喻。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世代有很多的动画漫画呀，那这些东西人看了就，或是卡通，他看了以后他就很容易理解。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科技的时候，主呢，或是使徒们，他们要传讲神的话，他只有用一个办法，就是说，让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使人能够一听就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模拟为什么保罗要用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这件事情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请这几个弟兄上来。那么房角石它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在过去盖房子的时候，我想现今也一样哈，他们都是用那个石块。那么第一个石头放下去的时候很重要，这个石头呢，它要定准你的宽的这条线跟长的这条线能不能拉得直，还有呢，它的水平也，它放这块石头放的平不平呢，也决定你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基是平不平的。所以这块石头放得好呢很重要，但是呢，接后每一块石头对着这个房角石对的准不准呢也很重要。如果你的房子不能摆的水平，如果你的长宽的线拉得不直，你这个房子就站不稳。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假设这个国栋在这边是房角石，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对齐，对不对？所以钟海必须要对齐这个国栋，那 Kevin 呢必须要对齐钟海，那康志刚呢必须要对齐 Kevin。那假设我们的主2000多年前啊，他已经升天了，不是假设，他是已经升天了。那我们现在康志刚是我们现代的人，这中间隔了好几代的圣徒。康志刚呢，他看不见基督，就说肉眼上面来说，因为距离了2000年。但是呢，如果他前面的这个 Kevin 跟钟海对得好的话呢，他就是对准了基督，对不对？因为在我们基督之后的那个使徒跟先知呢，他说使徒先知作为根基，所以这根基讲的不是教义，这根基讲的呢是对主的认识。如果他们认识主清楚，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使徒跟先知们他们对主的认识是很清楚，否则他们所写的书信不会成为圣经。所以钟海这个第一代，在主之后的第一代使徒先知们呢，他对得很齐。那再下来呢，这一千两千年下来呢，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请这几个弟兄哈，转180度面向这个台下，好不好？好，假设我们现在还是对得很齐哈，那大家看得到看不到邵国栋？应该看不到，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可不可以讲说我看见了康志刚就是看见基督？可以吧？因为他们对得很齐嘛，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说因为我对着基督我是对得很齐，所以你们应当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的生活跟基督的生活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们看见我，虽然肉眼看不见我们的主，但是呢，你们看见我就应该像看见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不见主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我们应该看见他是对准基督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我看见康志刚，我看见他的榜样，我就知道基督在地上，我看见他怎么说话， 我看见他怎么行事，我就是看见基督在地上怎么行事。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用的这个比喻的目的。我们请大家再转回去啊。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啊。现在呢，第一代的基督徒对的有点差别了，所以他稍微歪了一点。那 Kevin 呢，又对的稍微有点差别了，对不对？然后呢，康志刚又歪了一点。那现在弟兄姐妹，你现在看见这个线已经有点歪了，对不对？基督是没有问题的，他在这里是没有问题，但是后面的人对的有点歪了。那么现在在康志刚的眼中呢，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看见了基督。那我们看见基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读神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准则，这个道理是不会偏差的。那么现在康志刚他看见基督，他再看看 Kevin， 他说诶，他们两个有差距啊，对不对？为什么他的行事为人，他所讲的主跟我在圣经当中看见的主不一样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读经，我们不能只跟从人说哦，因为Kevin 带我信主的，所以他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因为保罗讲过，他说这个庇里亚人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所说的是与不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听见人家讲耶稣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耶稣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你有一个责任，你要去读圣经，看看他讲的东西跟圣经当中讲的基督是不是一样。那如果他发觉说他看的基督跟 Kevin 所表现出来的基督有差别，他需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事？他帮他调整一下，是不是？他帮他调整一下。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呢，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把他带回到正路上面来。那这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因为他看见他跟基督有差别，他的责任呢，不仅仅是要把他挽回，他的责任还是要超过他对准基督，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用的圣经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你这样有许多在前的呢，要在后，在后的在前。所以你今天如果看见在你前面的弟兄姊妹呢，他有偏差，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超越过他，使你变成一个在前的人，因为你要对准基督，你的心智是要对准基督。然后呢，你要做一件事，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到基督的路上面来。所以如果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时时都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教会时时都是对准基督的，这个教会时时都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光当中。将来康志刚去带人家信主，他去带领那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可以跟人家讲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可以跟人家讲说，因为我跟随着基督啊，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彼此的校正，彼此的勉励自己，常常对准基督，所以你在这边能够遇见主，所以你在这边能够看见我们主的作为。好，我们谢谢这四个弟兄哈，请你们下去，谢谢。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很明显，为什么主呢？他能够说没有看见我的就信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把我们看不见基督，不能没有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基督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借口，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长进。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有个心智，就是说我自己要好好的读圣经，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在地上是怎么行事，他在地上是怎么说话，他怎么面对诱惑试探，他怎么面对压力，他怎么面对挑战，这是一件。第二呢，我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是肢体的缘故，这个整个教会是一个圣灵所要建造，成为神所可以居住的圣殿，所以我在这边不能够独善其身，说我把自己管好就好了，对不对？因为虽然我对得准，别人歪了，这房子一样要垮。所以我有个责任呢，我不但自己要对准基督，我还要把我所知道的基督传给别人，时时彼此的纠正，因为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完全认识基督，所以我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来校正我。如果我们常常存这样的心智呢，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今天的圣徒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榜样。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仔细去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27卷书里面呢，神为我们留下了4卷书，就是一个相当重的比例呢，来讲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4福音书，因为这4福音书，我想我们读经的人都知道，它是从4个方面来描写我们的主。它为什么从4个方面来描写我们的主？就是要 make sure， 就是要确定你能够完完全全了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把主给表现出来。那主的丰富呢，需要起码4本书从4个角度来把它给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有所依据。所以我们读福音，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看我们有这么重的比例在讲到主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新约后面的书信呢，他给我们写的这些使徒们呢，他在写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观念说我要来写一个教义，将来可以成为基督教的教义。他讲得很清楚，使徒们所写圣经的目的呢，就是他要把他所认识的主呢传给他们的弟兄姐妹，使人知道，就说我所认识的主是什么，我所认识的主呢可以作为你的凭借，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可以作为你的校正。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第一代准，第二代准，第三代准，他代代传下去都准的时候呢，人真的你不需要亲眼看见肉身的耶稣基督，你也不需要亲手摸过那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在神来讲，他是借着圣灵来运行、来校正、来管理的。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这样的榜样，然后我们晓得对准基督，晓得看榜样，晓得遵守榜样，晓得自己做别人的榜样呢，那么这个教会出错的，就是说圣徒的生活出错的机会就少。那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来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这个生命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应当对准什么啊，我们应当学习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呢，我们怎么学习。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对不对？所以可见呢，这些门徒他信了主以后呢，他还不是马上就叫基督徒，他们经过有一段的学习，然后呢慢慢这个学习呢，使得人在他们身上看见这个基督的样子出来了以后，所以大家就开始说，哦，你看这一批人呢，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叫做基督徒。那我们必须从主的话来找线索，就是说这个生命哈，应该来怎么样来学习的。那我们再来读一个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2到3节。那这个在18章之前的背景呢，你就看到他们在争，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他们在争，彼此相争谁为大。耶稣告诉他们很简单，他说你们要长得好，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意思，你要做这么一件事情。马太福音18章2到3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么主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你要进天国，你要承受永生，你要达到神所要你所达到的呢，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所以这个话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如果我们想错了呢，那我们可能认为说啊，我们言行举止要像小孩子那样子天真烂漫啊。所以过去的圣徒的确有人这样做，打扮的年纪已经一大把，扎2个辫子，插了胭脂，然后穿得很稚气，就是打扮得很像小孩子啊。那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啊，我要像小孩子的样子。但是啊，我们仔细来思考，主说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到底他指的是什么？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小孩子跟大人哈，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差别？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啊，假如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移民到美国，你觉得他的语言会学得好，还是你的语言会学得好？啊，孩子学得好，为什么？啊，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孩子学英文会学得比你好？ 因为我们怎么学英文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年纪哈，我们很多东西是定型的，所以我们学语言第一件方法，第一件事情就去读文法书，对不对？然后我要背好单字，我才敢开口，我要搞清楚文法，我才能说，我才能写。但是你看看这个小孩子，他学语言的时候，有哪个家长是先打开文法书让他学的？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学习呢，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结论哦，就是大人呢，他的生命是 driven by law，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人说话形式学习呢，他是被律法所推动。这个律法我指的是规矩。那么小孩呢，就是 children 呢，他们是 driven by life， 就是说小孩呢，他学习说话形式呢，他是他的生命的直觉在推动他的。所以你看小孩，他饿了他就要吃，他不管你是几点钟。当然我们先别讲说这样的现象是好或是不好。那我们一般认为说这种是很幼稚不成熟，因为小孩他饿了就马上要吃，他不管你几点钟，也不管你多不方便。那大人呢，他因为受了很多的规矩教训呢，他就会说啊，现在这个时间不合，你看这么多人在看我，我怎么能够在台上吃东西呢？我就算饿了我也得忍一忍。所以你看大人呢，他有很多的规矩，他有很多的 law， 就是很多的这个教条在规范他每天的学习，每天的做事。但小孩子没有这个问题，他说我的生命现在有需要，我饿了我就要吃，我的生命需要我现在去尿我就要去尿，对不对？他小孩不管你的，那这是小孩跟大人的差别。那现在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小孩学习的模式哈，我跟弟兄姐妹讲，他是遵守这三部曲的。第一就是 what， 第二就是 how， 第三是 why。 what 这就是说要做什么， how 呢就是我要怎么做，第三步呢他最后他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你们今天每一个人教孩子都是这个方法，不管你知不知道。对，如果我今天说，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弟兄，他的孩子刚会走路，就已经会走路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怎么几天不见，你这个孩子走路就走得这么好？那这个弟兄跟我讲，你说啊，林弟兄，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呢，就先告诉他骨骼跟肌肉啊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个你要怎么出力，你要怎么样？来照这个生理学的观点，照骨骼的观点，照解剖学的观点，然后后来呢，他慢慢明白了，他就开始走路了。你相不相信？你绝对不相信，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教人家圣经，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今天呢，我们今天学习的顺序呢，我们是大人是 what， 然后呢是 why， 然后是 how。啊，你仔细想想，这个中间虽然只是一个是顺序的差别，它的差别非常的大。这个差别也就告诉你，为什么你的孩子学语言比你快这么多？因为呢，他的学习呢，他的生活是照着生命的需要来推动的。所以对他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他知道 what， 就是哦，你现在该学走路，这个是 what， 你该做什么？怎么走路呢？哎，爸爸教你啊，牵着你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对不对？那等到大了以后呢，他也许上了医学院，他上了高中，他上了这些学校，他慢慢说哦，我会走路呢，是因为这些东西怎么样运作连结在一起，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现在知道这个坏，所以我可以去改进我的号，就是说我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可以去改进我该怎么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在生命起头长进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孩子先知道坏的。但是我们的难处呢就在这里。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先来知道坏。所以你今天跟人家传福音，他第一件事就问你 why，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对不对？那你今天跟一个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姐妹，你告诉他要这样，他就告诉你 why， 因为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知道坏，我们就不肯走下一步。但是这个正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拦阻，因为主耶稣太清楚这个事情。所以当门徒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呢，你断不能进天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学习这个属灵的生命呢，你不照着属灵的方式，不照着神所定规的那个律来走的话呢，你绝对学不好。那有人就会问我，他说，那不知道坏你要怎么样来学习呢？因为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观念。但是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做科学研究，有多少人还在找坏，但是我每天的生活过得好好的？啊，你们做这个癌症研究的人，多少人都是在研究坏，但是你追寻那坏的过程，你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有我们讲更大更悬一点的题目啊，现在有人在这个欧洲盖了这个这个粒子加速器，是世界上最大的，他们想要把这个粒子击碎以后呢，找到最小的粒子，目的是什么？要知道 why 到底是什么东西合在一起造成我们今天这个物理的现象，是不是？但是我问你弟兄姐妹，没有知道这些科学家没有知道这些粒子怎么交互作用，或是找到那最小粒子，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没有，我们仍然在利用各种的物理定律，就是利用各种的号在做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你的汽车啊，你的电器，你的任何的一样东西都是在利用那个号 before you know the why，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坚持说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才能往下走，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不成立的。那我们可不可以找到圣经的例子啊，也是照这个 what how 跟 why 的这个阶段在做的呢？有太多的例子，我跟大家举三个例子。那我再讲成中文啊，就是说这个 why 的意思就是说你该做什么，再来呢你该怎么做，最后呢神说我会让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先来看玛利亚。玛利亚当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呢，天使告诉她说你要从圣灵怀孕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所以你要生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这是告诉他话，什么事情要发生到你的身上。然后呢玛利亚他不明白，他说我是一个处女啊，我没有结过婚，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How is it going to happen to me？ 这是他的问题。所以玛利亚没有问 why， 玛利亚他没有说 why， 为什么你要选我？我很倒霉，我还没结婚，你看我会背了怎么样不名誉？他不是问 why， 他是问 how。 然后天使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出于神的能力，对不对？好了，生了耶稣，到了把他养到33年半，上了十字架，定了十字架，三日复活，后来呢40天以后升天。那个时候玛利亚明白了 why， 因为他知道，他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为什么神这么做，因为他才真正明白，的确他腹中所怀的这孩子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基督。所以他明白了 why 了以后，你看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使徒们呢一起向耶稣祷告，等候圣灵的充满，等候圣灵的降临。他，所以我们看玛利亚呢，他不是先问坏，他是说 how， 这个事情要怎么样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呢神才最后过了33年半，耶稣升天那一刻他才明白，哦，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发生的，真正的原因他才明白。你看摩西也是如此，摩西呢他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段说，他年纪到了40岁的时候呢，他定义去看他的这个希伯来的弟兄们，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是希伯来人，所以呢他知道神要带领他，借着他的手呢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他的话，就是神告诉他说你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所以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那这个事情呢当然也是出于主，但是这个是他照自己的方式来想要成就神如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结局呢就是他必须要流亡到旷野，逃避法老的追杀。那个40年的磨练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他在那40年当中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可能向神说，你不是说要借着我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吗？为什么如今我在这边放羊呢？对不对？这个过程呢对他来说，这个坏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在那40年呢是一个谜。他只知道神让他一时冲动杀死了埃及人，然后呢到这个旷野去放了40年的羊，到最后我相信他已经是没有指望，他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 在荆棘当中，火焰荆棘当中向他显现说，现在你要回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给带出来。然后呢，一直到了将近迦南地之前呢，他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带领他。另外一个例子更明显，就是约瑟，就旧约当中那个约瑟的例子非常明显。大家听，我们读经才刚读完这个创世纪哈，所以大家对这个故事应该是很熟悉。约瑟呢，他做了一个梦，那这个人呢就傻乎乎的去跟他的兄弟姐妹兄弟讲，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啊，这个天上的12个星星加上月亮太阳都向我下拜。那这个是他的话，就是说神告诉他说将来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那他傻乎乎的，他就很得意去跟他的兄弟们讲，但他的兄弟呢就很嫉妒，他说我如果把你给宰了，这个梦就不会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心态，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被人家卖到埃及去了，是不是？那卖到埃及去了以后呢，他做了人家的奴隶，做了管家，好像日子渐渐发达了，没想到这个又被管家，又被这个王这个侍卫长的太太给陷害，说他要强暴他，所以又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这监狱里面的时候呢，好像运气慢慢在好转，这个典狱长恩待他，他也慢慢在中间管理一些事情，但是呢还是坐牢，坐的不晓得哪一天才会出去。那然后呢，这个善长跟九正呢被关到监狱，他替他们解了梦，解了梦以后他以为有指望，但是没想到过两年又是没消息。后来呢，法老做了梦，他来给法老解了梦，解了梦以后呢，出了监牢，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他开始飞黄腾达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越来越靠近神所当初给的他的那个意象，就是天上的星星跟月亮太阳要向他下拜。然后呢，那个话的实现，就是他要做什么，这一生当中神所托付他要做什么的事情呢，最后在他的这个弟兄们呢，从迦南地到埃及来敌粮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不认识已经长大约瑟的那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向他下拜。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一刻他的弟兄向他跪下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说我想到我做，他就说他就想起他过去做的那个梦，对不对？然后最后等到这个雅各死了以后呢，这些弟兄怕说约瑟起来报复他们，就来又跪在他面前说，哎呀，我们过去得罪你，把你卖成奴隶了，对不对？那现在父亲不在了，好不好，你大人大量，不计旧恶。约瑟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过去是什么，是恶意，但呢为要成就神的美意。那个时候他知道坏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坏，他才知道为什么神是这样子带领我。但是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假如约瑟在这个耗的过程，就是说在这个事情要怎么成就的当中呢，他不断的问主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带领我？你不是要听星星月亮太阳向我下拜吗？为什么我现在坐牢？为什么我现在在这边蹲苦牢呢？如果他不断的问这种坏的问题呢，说不定他在狱中早就自杀了。如果他死了呢，这个坏永远没有明白的一天，那个话的也不会有成就的一天。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说，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我们都有遇到挑战，都有遇到让我们挫折的情形，生活当中的重担，亲人的重病啊，或是工作的不顺利，失业的危机。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不是不断的问坏，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问主，我该如何面对。如果你不断的问坏呢，你打乱了那个属灵生命的进程的顺序，你永远不会得到答案。所以这点学习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找例子。神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神大概要带领我们做什么，但是呢我们不清楚神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因为不清楚呢，我们就一天到晚问神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为什么我这么不顺利，为什么我这样，为什么我那样。所以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离开主呢，就是因为卡在这个坏上面，他们没办法解决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继续再跟随主。但你再回到福音书上面来看呢，主耶稣很少告诉我们坏，他告诉你的呢都是坏，然后他做那个好给你看。因为然后呢最后他因为他知道 坏是需要最后才来明白的，因为你如果不经过这个如何做的阶段，就算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你吓都吓死了。因为神做事情是太奇妙，就是说他的那个安排啊，有的时候你要走那个险路，经过死荫的幽谷，你才能到丰盛之地。但是如果先告诉你说这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你可能连走的勇气都没有。所以你看主呢，他很少讲坏，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他告诉你 what， 然后他示范那个榜样，告诉你如何做。所以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恶，对不对？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你要学我 how。然后呢，保罗也说，哎，你们要学我，因为我是学基督的。但是神有没有说你们就做傻瓜好了，永远不会知道坏？没有。我们看圣经当中有没有人知道坏？当然有。保罗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段讲到婚姻的问题，就是说 该不该守独身的问题。保罗那里很明确的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论到同身的人啊，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蒙主怜悯能做中心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人。然后接下来他就把他的意见告诉他，这边有一个人啊，他没有主的命令，就是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他可以照本宣科。但是他说呢，因为我跟随主有一段时间，我可以放胆呢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已经知道坏，因为他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四节呢，他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他说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说你们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敢讲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说照我过去前面所写给你们的话，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人已经知道坏，所以他可以回头呢去教导那个在号当中学习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呢他自己敢讲，他说呢，在我们刚刚也念过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到十六，他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呢。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当我们经过了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 what how 的学习，进入一个 why 的阶段的时候呢，这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样的人呢，他可以回头教导他的弟兄，带领他们经过 what 跟 how 的那个非常困惑的那个阶段，领他们进入到那个坏的阶段。因为那样的人呢，他经过了基督所经过了以后呢，他可以回头去带领弟兄姐妹，他不一定要跟他们解释，但是他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姐妹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你要这样子做。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他说在困境当中呢，你们要常常喜乐，有没有？他不告诉他们，他很少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常常喜乐，但他告诉你说，你经过这个号的阶段的秘诀呢，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这是他告诉我们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同意刚刚所说的呢，就是这个属灵成长的阶段有一个话，这个话的呢，常常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该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在主里面跟循的榜样，就是其他弟兄姐妹的榜样，跟循着主的话呢，来走这个号，就是这个如何做这个阶段。到最后呢，主的应许就是说，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明白为什么。然后你在那个阶段上面呢，圣经把那样子的人叫做完全人，就是一个成熟的人。这个完全的人呢，他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回头去教导他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找到 what， 怎么样走这个号的路。但是聪明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他不一定要每次都提供一个坏的答案，因为你要晓得太早提供这个坏为什么这个答案给弟兄姐妹，对他们不是一件好事。那在这个被教导的弟兄姐妹身上呢，要学习的一件功课呢，就是说你要顺服主的教训，顺服那个比你老练的弟兄姐妹所告诉你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讲顺服。如果你什么都知道 why， 你不需要顺服。如果你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根本没有顺服可言。但是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呢，你告诉他你照我的话做，孩子好好做的呢，这个孩子长得好。他老是问坏，然后你老是试图再给他解释坏，那样的人教不好他的孩子，因为他永远没办法，因为孩子问了一个坏以后为什么，他就要再问第二个为什么，然后再问第三个为什么，你永远就跟他在绕圈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同意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观察出来的一个阶段， 一个方法呢，我们要回头看看我们来读经上面我们有什么偏差可以被矫正。那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5:39，他是这样说的，他对法利赛人这样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然后他下面说：“但是你们却不到我的面前来，你们读经读得很好，没有错。但是呢，你们没有摸着那个生命，你们读经的同时呢，并没有看我是怎么过在神面前的那个生活，我怎么遵行父的旨意，我怎么跟随父的旨意，我怎么顺服他。所以你这个经呢，你知道里面有永生，你读的再多呢，但是这个经的目的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如果你不到这个生命的面前来呢，你没办法得着那个生命。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study Bible 或是 study Bible， 我们有一个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读经呢常常偏重流于结构系统的分析，但是很少生命的交通跟学习。所以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很熟，但是保罗说有一种情形，他说你们经久学到呢却仍然是不明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你请人家我们今天说啊，弟兄姐妹你要好好读经，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如果要读经呢，我要明白就是要先去查参考书。那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哦，就说我说这个参考书不重要，但是参考书呢是让你用在那个进入坏的阶段的时候去用的。所以在那个学习号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读这个参考书，你需要看榜样，你需要去思考，就是默想神的话，去思考主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主怎么来过他地上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来 Bible study 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说啊，我要能讲，所以我去翻一大堆资料，然后呢我去解文法解字。那弟兄姐妹，我在强调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但是你要把顺序搞对。如果你把那个顺序搞错了，就是说那你等于就是在教你的孩子走路的时候，你把那骨骼肌肉的书拿给他看，是你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你就知道那样的方法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呢，是应该就是说我们读神的话的，我们今天来 Bible study 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有 Bible study， 就是查经。我们那个查经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就是今天我晚上8点我来查经，我查经的态度就是说我今天要在这里发现神有什么话是要我遵行的。今天晚上我来查经呢，我要发现神有什么话是我没有做到我应该做到的。我今天晚上要把这些话发现，然后呢我要在主面前我有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照着你的话做。这个就是你每天在用神的话呢学习 how 这个事情。然后呢神有应许，就是说时候到你会知道那个话。所以呢在困境当中呢，我们需要从这个神的话当中呢寻求的安慰是 how 不是 why。 所以这点弟兄姐妹要特别的就清楚。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寻找倾心爱主乐意顺服主的弟兄姐妹做我们的榜样，跟他们一起追求来查经读神的话，学习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呢怎么过日子，怎么说话，怎么拒绝贪心，怎么拒绝诱惑，怎么样什么时候说 no， 什么时候说 yes，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呢，我就给弟兄姐妹再复习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神的心意是很明白，他要我们认识他啊，在耶利米书31:33-34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从小到大的呢都要认识我，我就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这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的一个目的，认识他，这就是他的永远的旨意呢，我们要认识他。然后呢以赛亚书11:9他也说，到了那个他的国度降临的那个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充满洋海，就说到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在他的国度当中都是一个认识生命的人，都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神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么有罪的人呢更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又爱世人，他怎么办呢？所以神很简单，他就使他的那个能够完全代表他的独生子 降士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呢，我们借着看见耶稣，我们就看见神。那也所以这难怪常常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就像刚才我们做的那个示范，人看见康志刚就是看见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在主的时代，他是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在使徒的时代呢，保罗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说人看见基督徒就是看见基督。所以呢，神的办法很简单，设立第二个人来扭转第一个人亚当的失败。这个第二个人呢，完全表现出神的形象、神的智慧、神的荣耀啊，神原来造人的那个心意。所以耶稣可以很大胆的宣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你若不透，如果我就在地上完全代表父，你不经过我，你怎么可能有别的路到父的面前去呢？”所以圣经说他是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那个道完完全全表明神的那个道、那个心意啊，那个智慧呢，他借着主耶稣呢显在人的面前的，然后呢以主耶稣作为一个代表，把这个模式呢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一直到主来的日子。所以父跟子的关系呢，其实我们不需要用玄学或是用哲学 来去定义它。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父跟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父要子在地上做他的一个代表。所以呢，在约翰一书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对不对？因为他是完全代表神的，所以你得着他就是得着神。然后呢，约翰一书又告诉我们，他说不认子的呢就没有父，所以没有人能够绕过耶稣，却声称他们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去。那耶稣，我最后用耶稣自己所做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尾。他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认识生命之道。然后呢，我们掌握那生命之道往前进的顺序，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在罗马书当中所讲的生命圣灵的律。如果你遵守这个生命圣灵的律，照着神所安排的学习的顺序去学习的时候，圣经说这样的人呢，他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榜样，使我们敢大胆的宣称，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基督。主啊，因为保罗也是这样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心智的人。主，叫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单单做孩子，拿掉我们不必要的谦卑。主啊，因为那不是真的谦卑。求主怜悯我们，主让我们看见生命之道，摸着生命之道，晓得生命之道，我们也把这生命之道传给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相交，我们就是与父相交。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兴起更多的榜样，更多乐意遵行你话的榜样，更多愿意为主背十字架的榜样，更多顺服主的榜样。哦，主啊，让那不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可以说神真是在你们的中间。父啊，求你把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